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16日，公元2001年8月5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西藏实现民主，达赖崇高愿望。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斯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从3月23号传授为期6天的菩提道子弟中论后，本周一至二，达赖喇嘛向来自各界的25000多名信众传授了大密码头金刚观顶，并且继续传授了长寿观顶，邀请达赖喇嘛传法的组织代表以及信众代表为祈福他健康长寿而特别敬献了长寿佛事仪轨。从本周三中午开始，印度南部别勒果别西藏难民社区群众和业余剧团在达赖喇嘛抵达的同时，为了隆重庆祝纪念他坐床60周年、摄政50周年而特别奉献出了精彩的西藏歌舞表演。本周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色拉斯杰查藏桑罗僧院为新修建的大经堂进行了揭幕加持，并且前往设立在印度南部别勒果维西藏难民社区的萨迦斯、三层伦布斯等朝拜加持。本周五，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斯里举行了戒斋仪式，然后受邀参加在印度南部别勒果维前任西藏尼玛派领袖班诺仁波切住师班诺寺里组织的就科学与佛教论坛会议。本周三，目前正在走红的印度著名影星肖荣坎乘直升飞机抵达印度南部，特别朝拜了达赖喇嘛。他向达赖喇嘛着重介绍了最近他主演的最新影片《阿育王》的同时表示，将把这部电影在印度各大省城展出的所得资金全部捐赠给达赖喇嘛。
中国政府从去年开始打着西部大开发运动的旗号，扬言要发展和改进西藏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等。在开展的此次运动中，中国政府强迫没收藏人的农田。对此，青海省境内的松多县30多名藏人前往西宁市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声称，西部大开发运动是什么我们不懂，我们只想让政府解释强迫没收我们农田的原因。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年3月16日召开的西藏人民议会中就选举新任首席噶伦做了彻底的改革，并且制定了有史以来民众直接选举首席噶伦的新选举法，于今年5月12号正式进行了这一选举法，并且在世界各地流亡藏人划分不同的区域参加了初选活动。为了加强完善标准的流亡西藏政府民主政策，以便为今后的民主道路铺开新的一页，本月29号，以西藏流亡政府首府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为首的全球流亡藏人进入了正式选举，相当于政府总理的首席噶伦的投票活动。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最后结果预计将于本月底正式揭晓。
据驻美国纽约的国际卫生指导家希瑟·切勒拉先生在《日本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扭曲真相、污蔑事实地进行大力宣传，西藏的经济已转向繁荣富强，社会发展状况已迅速提高等。其实，西藏仍处于全世界里最贫穷的地区之一。1996年，驻美国的非官方性卫生协会透露，根据对西藏儿童进行全面调查的结果表明，60%以上的儿童完全不符合国际规定的身体发育量，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营养造成的。为此，对西藏的儿童表示极为担心。
上月初，为了促进解决中印边境所存在的纠纷，中国同印度之间专门成立了联合协商小组， 对此，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议会特别发表新闻声明，进行了严厉的反驳。声明中指出，这是完全违背了国际边境条例，历史上只有藏印边境，而非中印边境，在地区划分界限上也可以非常详细地得出结论。自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乃至1959年全面占领西藏之后，从此开始存在了所谓的中印边境，以中国与印度边境问题进行和谈，来促进边境的巩固和发展，其结果是毫无意义的。在声明中还表示，希望印度政府尊重西藏流亡政府所持的立场，敦促中国政府在无任何前提条件下同达赖喇嘛和谈解决藏中问题。在中共没有入侵西藏前，印度、英国、西藏代表在喜姆拉签署的协议上可以证实西藏当时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这就是历史可靠的依据。
美国哈瓦特大学将计划为来自33个不同国家的学生新增添西藏佛教课，同时对学习其他国家的宗教也决定依次排课。在台湾地区，由于有很多西藏高层喇嘛，为此藏传佛教在台湾很受影响和重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也极力设法在台湾的一所大学里开设藏学研究课。该办事处登资聘作向不久前在台湾学习的本台记者表示，为了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在台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将会在台湾的某所大学里开设藏学研究课的计划，做出一切努力，争取尽早实现这一计划。
去年三月，陆续被逮捕的西藏纳曲索县的6名藏人，经过长达9个月的收容审查后，纳曲当地法院以破坏国家稳定、参与达赖访华分裂活动，判处他们7年至无期徒刑。
今年7月初，在西藏拉萨市人民政府的指示下，曲水县工作小组参谋乡干部职工对凶镇尼姑庵的所有尼姑同以往一样进行爱国主义法治教育，并再次展开反对达赖喇嘛的活动。最近在拉萨市举行的所谓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中共建党80周年两大节日之际，曲水县工作小组禁止凶镇尼姑庵的所有尼姑前往拉萨，拉萨市人民政府更是借此两大节日之际，在西藏全面进行严厉的监管措施。
美国国务院2日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7月28号在访问北京时，曾经敦促北京同达赖喇嘛进行会谈。美国国务院没有提及北京的官员做出何种反应。国务院在一项声明中说，鲍威尔提出了人权问题、西藏问题，他说这些问题对于美国人民和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本月1日，中国代表在日内瓦联合国会议上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间相互尊重和共存是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
设立在瑞士的中国大使馆、中国旅游局负责人、中国国际报刊等遭到国际组织的控告，其原因是揭露中共的伪装行为，因为藏人在中共的统治下正面临着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该国际组织强烈表示，上述设立在瑞士的中国政府基层扭曲事实，在国际上大肆宣传西藏的假面目，这些部门应该受到种族歧视的法律制裁。
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由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西藏实现民主，达赖崇高愿望。例如，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说，他生长在牧区，从小吃不饱穿不暖，他在救西藏时差一点就饿死，他一个弟弟就活活的饿死了，以前他觉得是自己的命不好，后来中共解放西藏，把他送到北京学习，又再送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共产党就是这样对待他们这些翻身农奴了。西藏自治区主席列阙也说，旧西藏是由5%的人掌握所有资源，他个人就在任人宰割的95%之内。在1959年以前的西藏，广大农奴并没有上学的机会，那时的西藏办学的机会，那时的西藏学校寥寥无几，但和平解放后，西藏开始有公办学校，他们这些奴隶的后代被送到学校培养，中学以前都是靠国家助学维持下来， 悲剧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些人的今天。请大家看看，共产党是为西藏干了好事还是坏事？列觉经常在中外媒体面前这样大声疾呼。中共把旧西藏形容为野蛮、黑暗、残酷后，在宣扬数十年不断推行的西藏现代化工程。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徐明阳指出，在1994年西藏第三次座谈会后，到1999年为止，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220亿元，已完成中央的62项大工程，而中央动员全国力量声援西藏，总投资达450亿元，掀起了空前的援藏热潮，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上听到的是由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西藏实现民主，达赖崇高愿望，请在下周星期日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欣赏西藏流亡政府达仁萨瓦歌剧院演唱的《兄弟强巴》。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